你的语文可以多一点生活，
你的生活可以多一点语文，
用不一样的生活来解读语文，
用不一样的语文来开启生活。语文
远
近，语文相对论。大家好，我是王旭，
我是文勇。
我们的语文相对论呢，好长时间没有给大家见面了。
嗯，
很多朋友呢都在我们公众号里问。啊，什么时候再来这个语文相对论？我和文勇呢决定啊，把我们这个语文相对论继续做下去。
嗯，不仅是这些微信号上的朋友想念，其实咱们俩也想念。
对，工作很忙是吧？
嗯，
但是呢，聊聊语文，聊聊生活，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我们的一个乐趣。
嗯，
所以。我们觉得在我们的闲暇之余继续把这个节目做好，
但是闲暇之余专指的是时间，其实呢做这件事以及聊这个话题每一次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
对
啊，
比方说我们这个片头，这个片头呢我们录得很随意，我跟你说过，我说这个片头啊我们要再做的时候再改一改。
哦，说过
改成很正规的。
嗯，
可是你说不改，为啥呀？
你提出的问题是片头要不要改。
对，
我想问你一句，片头为什么要改？
我们这片头太随意了。
太随意，生活当中的随意的话处处可见啊。比如说咱们俩在一起吃饭聊天讲话谈问题，甚至是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语文相对论，其实在现在开始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对这个话题本身是没有做过交流的。
嗯，那是，
这是事实吧？
对。
那很多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话题，又为什么在前两期谈得那么情趣盎然呢？你能说这不是一种随意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真性情。
对，你提到这个真性情啊，我想到了今年奥运会上的那个傅园慧，洪荒之力，
洪荒之力，
你看那夸张的表情，
那
率真的动作，啊，确实被我们很多人喜欢，他这个表露出来的，也许就是一份真性情，
真性情，运动员里面有这样真性情的人其实并不少，但是为什么只有傅园慧能够迅速地成为了当代的网红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有一种观点是可以来去梳理清楚的，就是在现在这种匆忙的浮躁的生活里边，很多时候啊，来不及表达真性情，很多时候呢，也来不及驻足去欣赏和品味真性情，所以啊，语文相对论也期待着通过这个窗口来与你共享这份真性情。
是的，你说到运动员，我想到了我们的老师。
老师也是个运动员。
为啥老师运动员？
你说运动员想到了老师吗？
对对对，就是你比方说啊，我们老师在课堂上。
哦，你是说的这份职业是吧？
对呀，在课堂上跟学生的称呼。
哦，
比方说我们的有的老师喜欢说啊，老师啊要告诉你们什么什么，
哦，
这个你们要听老师讲。哎，有的老师呢从来不说老师这个词，他说的是什么呢？是我，
是你。
哎，我，哎，现在我要说一句话，
听我的。
对，实际上我就后来想了一想，我就觉得这个我和老师这两个称呼啊，它的这个背后就是体现了一份真性情。就是我就是把自己的真性情，把自己真实的精神世界展现给学生，是吧？那么我不是一个就是那种模式化的角色，老师是个角色，我不是，你们不要把我看成是你们对立面的一个人，你们要把我看成是和你一样真实的，和你一样平等的，和你一样有各种毛病的，是吧？对生活也有各种向往的真切的人，所以我在课堂上 我从来不说好老师现在要讲什么。
哦，
我觉得我有一天我要说老师讲什么，我觉得不是我。
嗯，
所以我从来都是我以我直面学生。
嗯，按照称谓来讲，你我他，
嗯，
是一个最直接最明白的称谓。
嗯，
但是按照代指来讲，老师就成了一个客观角色。当一个人在课堂里面对学生的时候，把自己这个角色不断强化的时候，我很难说他是不是处在双重人格的构建当中。那么当我以第一人称来去直面学生的时候，
嗯，
更多的时候是表达了自己全息真实通透明白的一个自己。
对，我原来教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
嗯，
就是有的老师啊，他在课堂上真的很难跟学生啊有交往。
哦，
这种交往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沟通，
嗯，
精神上的联系，
嗯，
就是学生是学生，他是他，
嗯，
就是，但是有的老师呢，在课堂上他就容易跟学生打成一片，
哦，
特别容易跟学生啊在心灵上有互动，
嗯，
我觉得就是你听一个老师讲课，这种感觉，你哪怕几十秒钟，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嗯，
叫语文教师和学生的精神交往。
哦，
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尤其是语文教育的本质，
嗯，
一定是老师和学生的精神交流。
嗯，
这种交流的方式就是一种真切的对话。
嗯，
所以我有时候想到我跟以前的学生的一些事儿啊，
嗯，
就是现在我不在学校当老师了，
嗯，
啊，以前呢最早的时候当班主任，
嗯，
啊，当老师，确实很多做教师这个职业的一些深刻印象都来自我当班主任当语文老师的那些年。
嗯，
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这种教学和教育的经验，
嗯，
倒相反的让我觉得我用一个很真实的自己来面对学生，因此那个时候学生跟我之间关系非常好。
嗯，
即使是那些最调皮的孩子，他们在精神上认可了我。
嗯，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这是我跟学生之间有很多故事啊。
嗯，
以后我们还可以专门聊一聊。我今天可以谈一个，就是比方说有一次我过生日，我们的很多孩子就放了学啊，就到我家里来。那个时候我们在郊区嘛，
嗯，
就是在一个就是在我家的楼顶上。
嗯，
天黑了。我的家人呢就炒了好多菜，我们就端到楼上去，端到楼顶上啊，端到楼上放地上，我们就席地而坐。
嗯，
那没有亮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两片那个红瓦
哦
架在一起，这样架着对着架
点上蜡，
哎，中间就点上蜡，然后围成一排。对，这印象太深了。
对，
就是这样的故事我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搞这种培训，
嗯，
不可能跟学生有这样深度的交往。
学生想这样做他也没时间。
那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做一个教师的这样一种幸福感或者说是成就感，
嗯，
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来自于你教了他什么知识，
嗯，
而是你在精神世界上在就是你在精神世界上参与了学生的精神构建有多深。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刚才那个题目叫什么？那个文章
就是语文教师和学生的精神交往。
哦，我有两点感受。
嗯，
一个的话，刚才你提到的老师和我这两个称呼，
嗯，
给学生的感受或者说给你自己的暗示，单从老师来讲，
嗯，
可能更强调课堂的神圣，更强调着这个角色的尺度、规矩、
对
格调，
对，
这是一个单向词，标准非常明确的。
嗯，
但是如果用我来去代指现在站在课堂上面对学生这个人，那么这个角色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另一方面是可以跟学生之间有神交的朋友。精神交往嘛，
嗯，
不就是神交吗？
对，
那么你所谈到的对他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力，这一点上很多时候是跟你的 课堂教学并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一定因为课堂教学这个基础而拉近了、增多了跟学生之间交往的机会，产生了除课本知识之外、作业内容之外、班级管理之外、问题的训导启发之外的情谊交往，这才有了真性情。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的老师啊，比方说他刚走上讲台面的学生，我就看得出来，就是如果我要告诉他怎么样跟学生拉近距离的话，您看他一上来他也许设计了非常精美的课前导语，说一段非常漂亮的话，但实际上学生跟他是疏离的，他并没有真正的向学生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就是学生感觉到他对面站的其实就是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老师，而不是一个真切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你比方说我原来在这个教课的时候，就是我印象很深的到天津的到湖北的武学去参加这个授课大赛，我面对生疏的学生，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陌生的，从没见过的学生，
从没见过的学生，他们也不知道要上什么，是吧？第一次见面，我说你们要问我什么，随便问，可以，可以胡说八道，
敞开
自己。哎，这个学生就很有意思了，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身高多少啊？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啊？你的性别是什么？有的学生调侃，这样一互动，哎，马上他就觉得，哎，这个老师好有意思。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一个很真切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做人也好，做事也好，真性情真的能产生一种力量。
说得非常好。现在呀，很多老师，尤其是孩子越来越大，小学啊，乃至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老师啊，逐渐把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学生群体里边的皇上，
对，
一个牢不可破
权威
而又攀爬不上的城堡，一个十八般武艺全能极具杀伤力的斗士，一个满身火辣不可靠近的这么一个超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距离，不论是从上到下的距离，还是你我你近我远的这种距离，距离怎么能传达出真性情呢？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就是真性情更好的一面来自于好感。当你问学生，从未见过没有谋面的学生，你们有什么要问我的时候，学生们突然之间就会发现这个老师是敞开大门、敞开胸怀的，这种好感扑面而来，是不是彼此就没上课之前就融入了？
对。
而你拒之他千里，时刻以老师的角色来去面对他的时候，那么你满身铠甲，十八般武艺全部拿在身上，同时释放着电光火石一般的雷鸣闪电，他怎么可能跟你之间的话能够真正的达到互融，产生神交？更别说有真性情，你倒是流露了真性情，他却不敢流露任何真性情。所以真性情的话，我觉得最起码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就是要彼此互融。
比方说我以这个我们语文教学当中的作文为例啊，就是我先前也谈到过，就是学生现在普遍的就怕写作文，讨厌作文，一个归根结底的原因，就是我认为就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就是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真性情，不能够以我，来直面生活，找不到我，所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最初在以真实的我从文字里袒露自己的时候，我们老师急于的去规范他，这个。语句不对，条理不清楚，是吧？这个主题呀、不深刻，总是急于的去规范，而忽略了对一个个性的、对一个个体所展现的这种真性情的一种尊重呵护。 所以就导致了很多孩子最后就慢慢的觉得写作文其实就是一种文字游戏，是一个跟精神世界没有关系的东西，就是堆砌文字垃圾而已。所以就开始背，开始到处抄，开始拼凑塑构套作。因此我就觉得我如果我们的语文教学能够真正的啊，老师向学生展现真性情，学生也会有以真性情这个展现给老师，那么我们再进入我们的教学材料，比方说我们的阅读，我们的作文啊，这个时候我们都能找到真实的这种力量，那么我觉得阅读也好，作文也好，都可以学好。所以我老跟我的学生讲，你现在觉得写作文很烦很难，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找不到自己。所以我的最终极的药方就是，我要带着你去寻找你自己的真性情。
而在很多的学校生活当中，学生本在生长的真性情是被掐掉的、阉割的、蹂躏、最后碾碎的。上课你不能够讲话了，格式你不能够有偏差吧，讲过的题目的话你不能再错吧，不听话的学生通常都被边缘化了，话多的学生都会分到差生那一类，老师爱错的学生的话直接就给你来罚抄3000遍170多万笔画，通宵达旦不睡觉来彰显老师的权威，这是摧残。在无数这种细节的摧残里边的话，彰显出老师这个词牛叉。你不敢造次，因为我是老师。
对，所以疏离感、距离感就产生了。
这是不是真性情？
我有一次我到那个，就是原来在十一中的时候，我去上厕所，几个男生进来了，一看见我在里面，突然说了一句话：“老师，你也上厕所啊？”我印象很
奇怪呀、啊。
你也上厕所？原来老师也是要上厕所的。
老师吃东西，但一般老师都不上厕所。
对。
所以
你看，这就是疏离感，你看到没有？
我觉得，这种真性情的话，首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你作为老师，一定要有健康的真性情。
对，
当你说我是老师的时候，你在让自己达到这个老师的标准的时候，你是不是具备与他合拍融合的真性情？
有一首歌，就是原来那个赵传唱的那老歌，叫《我很丑》。
可是我
很温柔。
哦，
这个歌我很喜欢，
很喜欢
啊。这个歌的解读角度特别多，小人物的那种自卑，同时呢又有一种自尊，对吧？这个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展现，来阐释它
真性情。
真性情，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就是我，是不是啊？
对，
可以把我的丑，也可以把我的温柔，真实的展现在学生面前，对不对？
对，
这样大家的精神彼此通融，彼此矫正，彼此提示，于是我们就达到了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个目的。
你说的太好了，其实是一起成长。
对的，
不论你当过多少年的老师，你都不见得会成为真我，不论你走过了多少课堂，你都不见得对这个课堂的真正含义能够有所领悟，不见得你翻阅了多少人生的学生的面孔，你真正能读解每一个学生心灵当中的话最最有价值的地方。
何止是当老师呢，
真性情，学生他也在呼喊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说得太好了，
不听话的学生最需要的是你发现他温柔的一面，容易出现错漏的学生最需要老师耐心的循循善诱，有个性的学生就最期待老师发现他在个性角度里边绽放出来的独特的光彩，这才是作为这个老师真性情既发光又能发热的独特价值。 你跟学生平等做交流的时候，双方都有着真性情的交融 Perfect， 你们是朋友。但是老师这个角色不一样，他还有包容，他还有智慧，他还有引导，甚至还有扶助与鼓励。这种真性情，他的光与热就比一个自然的学生和自然的老师这个人要大得多。所以为什么老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内涵之深广，在这儿咱们就无法去把它展开。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要谈到真性情，作为老师来讲，真正能够去理解、想到、愿意去做到，并且能做到的，王旭，你算一个。但是只有这样去做和体验到了，才会觉得这个职业和这份价值给自己带来的愉悦的、幸福的、快乐的体验。要不有那么多的学生在你这么年轻的时候都已经从你学生当老师那个时代当学生的时候已经长大成人，甚至是遍布这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还有四大洲五大洋，五大洲四大洋，不仅仅是能够在节假日回来的话，能够对你进行探望，还要交流现在作为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再来去抒发和与你交换真性情，还有很多是带着人生的成长的问题，又向老师来请教。请问这个老师和你，就是和我之间这两个词，你觉得是不是仅仅是停留在那个当老师的时代了呢？完全不是，这才是真正的伴随着你从你学生交往那一刻开始，一生而又漫长、温暖而又幸福的路。
对，
真性情，
真性情不仅是当老师啊，我觉得做什么事情，我刚才讲到了，以我，以真实的自己来面对生活，以真实的自己来面对事业，以真实的自己面对人生，你才有可能找到幸福，找到快乐，你也有可能，你也才有可能真正的把一件事情做好。
你感受到了幸福，你才能够给学生幸福的方向，你感受到了美，你才能够让学生去发现美的魅力，你感受到了这份真它有力量，能够在你的学生身上激发出变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化软弱为坚强，化胆怯为勇敢，化愚钝为聪慧，是人生作为这个老师职业的多大的这种幸福感啊！在这一点上，我羡慕和佩服。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
其实你一点都不丑。